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
虎皮牛牛 卷，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郎。最近呢，我的一个朋友啊，在基隆开了一间店，然后近期的时间，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帮忙做一些前置的作业啦，那当然，我这边也有发挥我的专职本能，帮他拍了一系列的照片跟影片，这样子，
怎样？
你会不会很想要有自己的店？
当然啦、
啊、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啊，针对于要有自己的店面或是教学空间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了非常的久。其实也不是不可行，但就是要考虑的问题还蛮多的。因为毕竟店面的整个成本啊，再加上平常去维护跟想要再能够拿这个店面再做什么更有附加价值的一些应用跟延伸，让它可以说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租金真的超贵。我们之前有看了蛮多地方，包含台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租金的这个数字啊，有每个月要缴的钱啊，这个数字啊，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真的有这么多的 income 来去支撑这个租金，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朋友决定要开店的时候，哇，非常有勇气，而且也非常，我觉得要对于自己的产品要有一定的决心，就我们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齁，经过一番评估之后还是先暂缓。
对呀、啊
但虽然说我们暂缓要做开店，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弄一个很棒的教学空间，或者是
空间
教学空间，或是一个能够让林敏有一个不错的创作的空间，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会做，但还不是时候。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酝酿。但虽然说我们近期可能没有要做这样的打算，但是实际上呢，我跟林敏我们也在准备了另外一个小空间，来做一些创作。至于是什么创作呢，我觉得可以分享啦，因为你也算是准备很久了。
对啊，但是从去学完之后，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练习。
对，主要是因为它需要用到明火。
对，然后还有可能会有就是玻璃碎屑。
对，而且它必须要用到氧气跟瓦斯的这种明火，其实相对来说是稍微危险一点点。所以这个空间绝对不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是因为有猫猫啊。
对
对啊，那大家有猜到是什么东西了吗？
应该可以猜得到吧？
可以猜得到。
我之前有 po 过限动啊，去上课的时候。
哦，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到啊，你限动那一下就没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是琉璃珠，
感觉也是一个高超技艺的东西，
其实蛮伤眼睛的。
对啦，所以我就说一定要买那个好的那种护目镜。它其实有点跟焊接蛮像，只是说焊接是瞬间闪光啦，它那个是持续的高温红光，其实对眼睛还是蛮伤害蛮大的。但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啦，要付出一点代价嘛，才可以换得就是属于你的创作跟艺术。对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因为最近我们也在 setting 当中。到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的李敏的一些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看。那回归我们主题哦，我们会录这一集啊，除了是因为刚好朋友开店去帮忙，然后有一些心得以外，另外是刚好我在那个我们的众多的脚本里面啊，看到了一集，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做线上动物沟通课程之前在做一些准备的这一集。然后我发现是因为我们那一集录一录之后不小心档案用坏了。对，就是我修声音的时候不小心好像覆盖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存档存错，然后那一集就不见了。那刚好看到那一集，我们就来重新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主要要再分享的点就是因为我看到在这个脚本上面写了一句， 就是今年的目标跟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开始开课，然后招生，然后教学员们去做动物沟通这件事情。既然听到这个哦，那就代表说这一集其实已经离我们快将近一年之久了。这一年我们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也达到李敏的第一步的那个目标，
开课教课。
对，开课教课，然后连进阶课还有天使灵气的课程都开成功。而且学员朋友们的收获也满满。然后大家也都一起有在这个社群上面互动。10月15号的时候，前几天嘛，齁，
录音的前几天，
录音的前几天，然后我们也在贸易家完成了就是动物沟通的公益活动。那我们也将当天的收入就让猫婆婆去准备一些相关的物资或是药物来帮助这些猫猫们。对啊，很开心耶，就是来跟林敏一起学习的朋友们，然后都在现场大家玩猫。然后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当初我去参加我老师举办的动物沟通公益活动，我收获很多。
对，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是你学完动物沟通，然后你要以动物沟通师的身份现场跟主人照护人面对面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很是要有点勇气才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齁，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当你突然被指派要去讲一份简报，然后在一堆陌生人前面的时候，那种赤裸感，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学员们他们愿意来参加，然后以动物沟通师的角色来这个活动帮别人沟通，我觉得是很棒的。
对，因为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一直都有在面对面来做这个沟通的。就算李敏其实除了你之前有驻点，前一阵子疫情之前的时候比较常有这种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以外，其实蛮多还都是以这种
线上
的方式来做服务。然后面对面的话，我认为整个对话跟沟通电光火石啊，你需要花费的精神力，就像林敏讲，你要跨出那一步要跟人家面对面沟通的那个勇气，还真的是需要准备一番哦。好，那有追踪我们的朋友应该知道说，我们之前原本有在规划这个线上的动物沟通课程啊。那当然种种的原因就没有开成，不过当时还是蛮多朋友支持，还是感谢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好，那在准备线上的动物沟通课程，其实相对来说我们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包含像这种线上课程的一些内容啊，准备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让李敏以动物沟通师的这个身份在镜头前面跟大家说话。你觉得在镜头前面讲话跟录音 podcast 跟你要面对面去对照护人做动物沟通，这三个排名，你心中的排名是怎么样排？哪个最难，哪个最简单？
当然是录影像啊，就是有镜头拍你。
可是你要想哦，那你看那时候拍的时候是我拍你耶。
哪有？
当然还有我的摄影伙伴啊。
你的伙伴。
对啊，可是主要在访谈的是我啊，我在镜头后面啊，所以你看着我讲话就好了
耶。但就还是觉得很尴尬。
怎么会尴尬？
对啊，就觉得很尴尬，就是不像平常聊天的那种感觉，就还是会觉得说有在做某一件事情，然后跟
奶油
对跟一般时候不太一样。
对，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就帮朋友想说，哎，帮他拍一个简单的访谈，或是请他录一段声音，就是介绍他的产品这样子。他就觉得很困难，然后不是很想做这件事情。对，之前呢我在我的公司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同事或是公司拍一些访谈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困难这样？
因为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变得不自然，不像是你自己
哦。还是我脑袋里面有角色切换器，我可以随时切来切去。
没有，因为你常常上新闻。
我等一下我好常常上新闻啊。对，你说到这个，我算一下我上几次新闻。 有，我应该上4到5次新闻。
有这么多字？
诶，对于一个素人哦，就是老实讲，我们两个就是素人嘛，就是一般的、一般生活在台湾的公民，一个素人而已。上5、6次新闻是不是真的蛮多的？
对啊，那而且你都各种不同议题。
哎，对，哎，对耶，
好险不是社会案件。
我上社会案件的话，我们 podcast 就没有了。哎，不对，有啦，有上一个社会案件啊。
哪一个？
那个事故啊。哦，事故那个算社会案件啊。
好哦，
对对对，好，我算一下我上几次新闻哦。哎，我国中的时候啊，去西门町逛街，然后突然被记者督麦。他就说、你是来看一个艺人的签书会，对，那我只是刚好经过，然后他就
你就被采访，
对，我就突然被采访了这样。诶，那个时候国中应该15，诶，反正就好几十年前、那个记者的那种装备都是超大超浮夸的，你知道，然后说被督麦，然后我朋友 就在旁边愣着都不敢动，然后我就在那边被采访这样。对，然后那是国中。然后后来哦，再来就是2次，就是我们之前公司在办展览的时候，然后有记者来采访我们的产品，然后上新闻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有一次我去加油站打气，就车子然后去补胎压，然后我就
下车就被采访，
我下车就看那个有人鬼鬼祟祟走过来，我想说他要干嘛，然后就看到我之后就过来，就我觉得那个记者超我这个好像之前有分享过，就是过来先攀谈两句，然后突然就麦克风拿起来就开机了，然后就采访了。
他可能想先聊聊看看你会不会讲出
什么，
就是讲话顺不顺啊？
对对对，有可能吧。然后我就想说，哦，你要采访哦，然后就被采访，就顺着就跟他聊天聊完了。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说他真的会剪到新闻里面去。是突然我朋友在 FB 发文 tag 我，然后就把那个新闻贴出来，然后重点是那个标题还是我的脸。YouTube 新闻上面的缩图还是我的脸。
我记得那时候朋友就是讲说，没想到开 YouTube 也看到你。
欸，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未来你们真的可能开 YouTube 会看到我。我们有决定想要来记录一下生活啦。然后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分享给大家看。好，这个题外话。然后最后一次就是那个去年的时候事故，然后有被新闻采访这样子。对对对。欸，那我真的上很多次新闻欸。
对啊，
我觉得我不怕镜头这件事情可能还要再从更小的时候说起。因为小时候啊，那个国小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比赛，就是每一个班级都要拍一个安全宣导的影片，就是要宣导国人要戴安全帽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同学都没有人要拍，然后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就变成我拍。然后我就真的哦，我那时候就是跟我爸借那个录影机，以前还是那种
V8，
不是，我跟你讲更旧，以前是那种里面有录影磁带的那一种，就是你按录影的时候，它那个磁带会跑的那种，就是录影带的那一种。我这个年龄透露的有点太好，反正就是录影带的这一种，我就想办法做一些剧情，然后还请我爸不帮我拍嘛，我还请邻居帮我拍，超好笑。所以你看。欸，我如果当时真的往影视业走的话，我说不定现在也是百万 YouTuber。欸，
不要再忆当年了，你没做就是没做，
没做就没做。然后你看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拍那个校长贪污的影片差点被退学。对啊，
你还把那个标题讲出来
啊？
你刚讲校长贪污。
大家不知道我哪个学校。
好哦，
對，好啦，就是看来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存在，对不对？
对，我是那种边缘人。
可能大家有看过黎明或是来上过黎明的课或是认识黎明的人，你会觉得你说他是社交恐惧症没有人会相信。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是看感觉跟看那个环境。
对，那
我就是应该简单来讲，我觉得我是比较慢热啦，就是如果今天在一个公开的社交场合，我不会主动去跟人家讲话。
哦，
对，但如果多几次熟悉了，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蛮外向开朗的人。对，只是我不会主动去找人家攀谈。
那这可能就我们两个就有差异的地方。对，可能我就是比较外放一点吧。随时想要找我聊天都可以这样子。
有啊，我们不是测过 MBTI？
MBTI 吗？哎，那你是什么
？INFJ。
INFJ 是提倡者吗？
好像是
哦。哎，我是竞选者啊。
嗯，
是 INFP 啊，
好像不是、欸，
忘记了、欸，反正就 EN 开头，反正就提倡者啊，
反正就是外向的，
对对，就属于外向的那一种，对啊，对，你看我这个看到镜头在我前面，我都照讲没有问题，
嗯，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都有拍一些教学影片什么的，我也都是在镜头前面就直接讲，
嗯，
很正常啊，就正常发挥啊，没什么。
嗯、我觉得很难欸，那时候在准备线上课程，然后在拍那个介绍影片的时候，就算是你访问我，我也是一直 NG。
对啦，对、嗯，因为一般可能你都会觉得说要把稿背好，要讲到所有你该讲的、嗯，但其实、欸，
但就会不自然，
对，就会不自然，对啊，所以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 Q 这种访谈影片的时候。其实就是自然为主啦，
嗯、
就是我们帮助我们要被受采访的人去放松，然后让他可以呈现他最自然的样子。但我觉得拍的不错啊，
是吗？还行，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这个要归功于我们一直都有在录 podcast 这件事情，
嗯，
对啊，因为不得不说，就是在我们一直制作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然后从每一次的剪辑啊，然后像上次我们。蛮多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在电视台做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建议一些经营，或是说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不管是声音啊，还是剪辑上面的一些想法，对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进步，
嗯，
透过 podcast， 对，以前我会觉得说啊，没有啊 ，podcast 不就是分享一些故事，然后讲我们想讲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嘛。但其实不是哦，因为当我们去想脚本，然后每次谈话的过程当中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讲话的内容、语句啊、文字的一些内容啊，还有语调啊等等之类的，我认为收获很多啦。
嗯，
就像我的同事都会给我一个称号。
什么称号？
因为我现在就是做那个算售前顾问，对不对？
嗯，
就是常常要去跟客户介绍哦，你系统要怎么做啦，哦，我们会怎么帮你去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都说就很会唬烂，
嗯，干话王的意思。
不是不是，哎、欸，是顾问级的唬烂哦，
对，
不是讲干话那一种哦，对、
嗯、
然后就是常常我在演，就是可能在演讲或者说在台上要跟客户在分享东西的时候，我讲一讲我就觉得啊好烦哦，好官腔哦，然后我就会突然停下来，然后跟客户讲说，让我们来讲一些接地气的话。然后我开始可能就会比较讲话就活泼一点，就比较自我一点。
嗯，
对啊，其实蛮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对，
听起来也比较舒服吧。
听起来比较舒服，对。所以后来我也是慢慢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录制 podcast 这么久长久以来，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到的一些想法。
嗯，
比如说其实。不用刻意，就照我们一般这样谈话的这种感觉，然后真实的感觉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做 podcast 以来的初衷，就是这样。
嗯，
对啊，
我觉得对我好像也有帮助诶。
嗯，是在哪一个部分？沟通还是你觉得在语言结构上面对你有帮助？
我觉得第一个是可能沟通，因为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如果可以不要讲电话就不要讲电话，我很讨厌讲电话，不知道为什么。
欸，我跟你相反，我超讨厌打字的。
对，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那些智慧型手机发展嘛，其实很多人都习惯用文字。那我会喜欢文字的原因是我觉得也是尊重对方，就是如果对方要读不读，类似像这种
哦，
或者是在打文字的过程我也可以去修饰我自己想讲的话。
对，因为你有时间可以去做修，就润饰啊。
对，去思考说，哎、欸，我这样讲对不对？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以前我真的很讨厌讲电话，我也不喜欢打电话给人家。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电话我会被打扰。
所以你不希望这样子去打扰别人。
对，然后加上可能我也觉得在讲电话的过程中，就变成你好像立刻就要给答案。
对。
对，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立刻要有回复这样。欸，
这个有技巧的，
我知道有技巧，欸，但我就感觉那个讲电话的感受是让我感觉比较直接，
哦，
然后我就没那么喜欢。
了解，
对，
了解。
然后以前在做沟通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还是倾向就是用文字为主。
对，
对，但是因为服务比较多客人之后，因为有些人其实是打字很慢嘛，
嗯，
然后或者是觉得打字不方便，
对，
所以想要用语音通话。
哦，
然后一开始我也觉得蛮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么适应，
自在也不自在，对不对？
对，因为有时候虽然就是如果是跟朋友之间当然可以开玩笑，
嗯，
或者是像我以前我的表哥嘛，他就说我声音其实很适合当配音员，
哦，
就是声音蛮多变的，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像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你要类似像模仿小朋友的语句语调他们的语气，
嗯，
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对应的是个陌生人。
哦哦，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
对，就比如说他这样，对对对，小朋友说他不想要哦，这样子我就觉得 好像有点怪。
有点，你刚等一下，你刚刚是我想问你刚刚是百分之百去模仿那个情绪跟语调，还是你只有开百分之五十？
我随便。
你开百分之百，
随性做，不要不要，没办法，我没办法演。
你没办法演，你就像你学那个虎咪讲话，或是学那个虎妞讲话、
那是因为我跟你分享，我就可以很自然啊。哦、但是如果今天是跟，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对应的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跟招呼人以前也都不认识，我们也不是朋友。嗯，就是完全陌生人的状态，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
我想听嘛，现在
不然你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突然想不到。
就是像刚刚那个虎妞，我们在设定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时候，虎妞就一直故意在那边走来走去，
嗯，
然后你不是有问他，你不是跟他讲说我们在工作，
他说工作没有用啊。
虎妞的意思是说工作没有用哦，赶快来陪我比较好，这样。
对
对，但是他今天又在我脚边啊，在那边手来手去的。
对
对，
所以就是我自己会觉得用语音对我来讲是有点障碍。
那你服务这么久以来，再加上你也都开了很多课程吗？
嗯，
因为刘龙一直都是在做教学类的东西，
嗯，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要上课这件事情，或是跟我的客户聊天讲话介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
很自然，
就很自然啊，易如反掌，就是我随时都可以进入那个状态。
嗯，
但其实我说实在的，我以前一直觉得哎，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会做的事情吗？其实没有，李敏就刚好跟我是对立面。
对啊，
对，
就是你要我处理比如说事前安排什么之类都可以，或者是规划任何东西我也觉得都可以，但是要我上台讲，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准备的是 100%， 但我真的要我表达讲出来可能连 50%60% 都不到。
对，但因为齁动物沟通跟天使灵气的部分它就是你的专业，你平常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在准备课程跟上课的部分，因为我之前有去乱录好几次课程嘛，
嗯，
那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啊，就是分享啊，然后节奏啊，然后你的一些经验去讲述给学员听之类的，然后让学员做一些反馈，我觉得这个互动都是很好的。
嗯，我觉得因为你刚刚前面有问到说录 Podcast 对我来讲有什么帮助嘛？
对，
我刚刚第一部分讲的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沟通，比如说在语音的即时沟通不会这么的尴尬以外，或者是我也不会这么排斥。
嗯，
另外一点就是上课的部分，我觉得也会有帮助。
对，
当然上过几次之后可能你越来越有经验，你会知道说现在这个时间点要讲什么。
哦，对，
以前可能才刚开课的时候我很常都是大超时。
我跟你讲哦，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嗯，
李敏超时是超到连学员，我因为我们后来有跟一个学员朋友蛮熟的，
嗯，
然后就有一次李敏再去上课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这一次就学员朋友自己讲的，我这一次一定要让李敏准时下课。
这样不知道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对、啊、
他这样讲的意思
是啊是啊。你看那时候我们上天使灵气的时候，
对，
我也是复训，那时候复训嘛，
嗯，
对，然后就整个超级大超时，超到连那个就明明表定六点对不对，上到八点半快九点。
那是某一部分是我们在课堂上也一直聊天
啊。好、啊、这个就超时啊，对啊，
但聊天不包含在上课时间内啊。
哦， 哎、欸，你这样太佛系了吧？
对啊，
佛系哦，真的很佛。
我觉得录 podcast 真的是有帮助啊。
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录 podcast 也是用分享故事的方式嘛。
对，
那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其实像灵性的课程，动物沟通也好，天使灵气也好，很多其实你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实际执行个案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哦，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很像在录 podcast 一样。
哦，只是说你的听众变成在现场。
对，
大家有好几双眼睛看着你这样。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我觉得分享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自己专业的东西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对啦，因为本来就在这个部分真实的有经验而且有自信啊。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哦，所以啊，我是建议啊，如果听众朋友们，假设你也有在沟通上面的一些困难点，或是你知道说这种讲话的结构啊、语句啊、沟通上面是对自己来说是有瓶颈的，我真的蛮建议就是说用录音的设备，手机现在 iPhone 很方便，就是你讲一段话，或者说你跟朋友的对话录下来，然后重新的去审视你的语句啊、结构啊、跟沟通上面的一些想法跟思维技巧，我觉得那个对我们在语言的结构上面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
就好像说最一开始我们其实 podcast 是不剪辑的。
对，
就是就完全真实状况哦，有停顿啊，有卡顿啊，有什么我们都不剪，就是录完音修好音就上传这样。那后来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广播节目的跟我们分享之后，我们才发现哦，其实做一点精修，让我们的整个节目的节奏可以更好，这样其实对于听众来说也听得舒服。
嗯，
那自从开始做剪辑的时候，我们就更深层的去发现到说，哦，原来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对话对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毛病或是问题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善的。
嗯，
对，所以这个部分，当你有这个思维产生的时候啊，你就会更注重于在当我们想要讲话的时候，哎，你怎么思考，你怎么讲，你怎么重新组织你的语言结构，当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就真的在改变了。
嗯，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助蛮大的。
对，
因为你说像天使灵气或者是像动物沟通，有时候你的感觉对方其实看不到。
嗯，
就比如说我看到什么东西，但对方其实看不到，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叙述。
对，你要描述说你看到了什么，然后也要让对方理解，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上面其实是蛮难的。
对对，所以讲故事是要有技巧的，你要讲出那个画面感，对不对？
对
对啊，你看好像那个我们之前在准备线上沟通课程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课程的主办方这边，他有帮我们安排了到其他的节目被访问。
嗯，
那时候林敏是第一次被我以外的人
采访
Podcast 的访问采访这样。对啊，欸，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当时的那种感受？
没有，我一开始其实觉得也蛮紧张的，因为我们录 Podcast 其实很随性。就是我们
真的是很随性，
我们是定一个主题，然后可能只是列一些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分享的故事。
对，
其他其实基本上都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哎、欸，我们的对话也是电光火石哦，就是就像黎明讲，除了那个大纲以外，
嗯，
里面讲的内容都是现场发挥，即兴，对
，freestyle，freestyle，
对，
对，所以
你有 freestyle 吗？
嗯，哦，这个现在这样讲好像不好
哦，现在讲，
因为他已经被
sorry，
他被消失了。
我有 freestyle， 这样也可以了。
好，然后因为像是去被采访的话，他们其实都会比如说他们预计问什么问题，
访纲对不
对？
对，
然后我会预计怎么回。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一样也是像在被录影一样，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没那么的自然，
因为他会有一个框框框住你啊。
对，就好像他问这个问题，我就一定要把我想要回答的东西都讲完。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去外面做别的节目或是被采访的话，通常都会有访纲或是那个脚本，你就必须要在这个框框里面去做回应啊。
对
对，
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那时候就想说反正就给对方提问，然后我自己就自由发挥。当下啦，就是一开始当然很紧张，但到后面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我就自己自由发挥好了，这样可能比较自然一点点。
心境上的转换还是不是很直接。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你有遇到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不妨就是像林敏这样子转换一下心态。其实我觉
得不论是不是这样类似的议题，就可能你有分享到嘛，就是我们有个朋友开了一间店，
对，
然后因为可能开店的过程我觉得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
对，
然后加上一起帮忙参与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开始想说哦，那别人开店了，那我都在干嘛，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说嗯，现在的工作或者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的，但不喜欢好像又没有其他可以改变的方式，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会迷茫，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像套用在比如说被采访或者是在我们录音上面好了，其实我以前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啊，因为你的工作或是你如果没有自己创业的时候，假如说你就是在原本，
对，我就是制图工程师，我就是每天跟看着电脑，或者是顶多就跟同事们交流，
对对对，
我也不需要去做这些事。当然一开始要做的时候是抱持着哈，要做吗，我做得来吗，或者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跨出我的舒适圈，
对，
嗯
嗯，就是你没有办法像你的专业一样随手可得啊，
嗯，
对，你每做一个决定跟你每做一个事情它都是完全全新的挑战，
对，
嗯，
然后可能刚好就在这段期间，就是这一两个礼拜在帮忙那个朋友开店的时候，其实也有好几个人也是问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转行或者想要做其他事，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瓶颈，
应该说现代人都会有这样的瓶颈吧。
对，
嗯，
但我自己这样一路走来，就是我不能说我自己做的多成功啦，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觉得我看事情的角度，
对，
就以前我也是那种会思考说我真的要做吗，想一想之后就没有动作，
嗯，就是你可能突然一头热，
对，
但热完就没有了，
对，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决定要开始全职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加上做动物沟通、开课、天使灵气，然后也开课，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学习到蛮多的，就其实很多东西是你要愿意做，你要肯做，那个变化才会随之而来，并不是你在那边想事情就会运作。
嗯，这个确实是有感而发，
嗯，
对，因为应该是因为我们年纪的关系啦，
嗯，
哦，刚好我们这个年龄层是介于上一辈跟新生代的中间层嘛，
嗯，
就是如果以那个劳动年龄来说的话，对不对？上面要对的也是可能四五十岁的经验工作者，
嗯，
或是老板，我们下面要对的就是新社会的一些新鲜人，所以我们是卡在中间的这个年代，所以我们对上对下都要
而且上下那个层级又差非常多，
又差很多，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如果说假设你没有在你的职涯上面去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我觉得工作分两种，一个是你喜欢的工作，跟一个是让你能够赚到钱的工作，这两者差蛮多的，
嗯，
对不对？如果两个再合在一起的话，那你不创业就真的太可惜了，
嗯，
对，你喜欢的工作又能够赚钱，那你为什么不全心的去投入呢？但我们这个年龄层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你要去面对你的周遭的好朋友结婚生子啊，你的父母亲可能也准备要退休老年的这个过程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让自己跨出那个舒适圈的那一件事情或是动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安逸在现在的生活上，但是又不满足，
嗯，
对，那在这个情况我们就会很迷茫。对，其实李敏还有刘龙，我们两个人在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也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去调整，然后去接受事实，我们才会决定要这么做。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来说我们也算创业失败了有好几次吧，对吧？
哪几次？有啊，跟朋友一起同一间公司，还有呢，
还有就是前期啊，我们的前期在思雨花的前身，嗯，其实我们也是做到一半就突然就决定 不继续了这样子，
先暂时休息。
对，
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那一份工作，就是跟朋友一起，那份工作是比较忙的。
对对对对对，嗯，对啊，所以虽然说我们不是真的投入资金或是投入很大量的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虽然说我们像刘龙现在是为别人工作，但是我都会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己的事业在看待，
嗯，
所以我会愿意去学，我会愿意去跨出本来我不熟悉的领域去做更多的事情，
嗯，
重点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一直都相信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所有学习到的东西都是支撑我未来能够为我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的一个基石，
嗯，
就是它是根本啊。所以你看我当初学机械，后来去学贸易，贸易做完之后去做发电厂，然后现在回来做软体，
嗯，
所以还做摄影师，
对
对，所以你看这些，其实这过程当中我所有学习到的东西也都是虎皮牛牛卷跟死鱼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必备的所有的基础的运作的能量，
嗯，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就
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段经验就停在这，然后我跳到下一个地方又要重新开始累积一个新的经验跟过程，
对，
但是以我自己来看，其实像我以前从头到尾学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连贯的，因为它都代表我，
哦，这样讲还蛮不错，
对，我就没有所谓的那种，比如说哦，我以前是做干燥花，然后干燥花没做，然后我现在做什么，或者是我以后做什么，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过程，
对，
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也可以做干燥花，还是有一些客人会私底下找我客订，
对对对对
对，或者是我学习过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那都是一种累积，就是累积成我这个人是什么样，
对，
所以那时候你有问过我说，哎，我会很多东西，那是不是要分品牌，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我不要，
哦，对，因为当初我们在决定要做死鱼花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我有在思考啦，因为对我来说产品跟品牌的形象应该是要对应的，
嗯，
就可能哦，你做琉璃珠可能就要有一个琉璃珠的一个品牌，然后你做动物沟通就要有一个动物沟通品牌这样，
嗯，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跟你说我不要，
全部都合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到底在讲什么，
对啊，我哪有人把这全部都搞在一起，那这样大家都
觉得，可是你不觉得发展到现在就是合理吗？只要你觉得它是合理的，它存在那就是真的呀，
相信自己真的很重要，
对啊，
对，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会拘泥于，比如说我以前是学什么，或者是我的工作经验是什么，或者是我以前生活没有过一些那些新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害怕或排斥，
对，
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想，是那些经验都是你自己累积的，
都是
它其实是可以连贯的，嗯，并不是说你今天要做 A 领域然后突然跳 B 领域你就要完全放弃 A 领域的东西，
嗯，
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从 A 领域那边获得一些东西，是拿到 B 领域可以继续沿用，
当然当然，
嗯
嗯，只是说齁，我这边要抱怨一句，
嗯，
就是我还是认为啦，台湾华人社会还是不够尊重专业啦，
嗯，
哦，专业人才其实待遇没有比较好
嗯，不会啊，大家听工程师哎，好像都很厉害哦，
对，嗯，
实际上就是嗯，可能工程师都懂，
哦，对对对工程师都懂，啊，我也是嘛，
对，
所以就我可以很好的理解，哦，所以你看好像哎，我跟你讲我现在去客户那边啊，
嗯，
应该说刘龙一直以来都是在做跟 3D 行业相关的嘛，
嗯， 嗯，
所以每次我们去介绍系统的时候，我的第一句都会讲说哦，就会分享我之前做什么啊，然后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都是 RD 啊，就是研发工程师这一个，然后嗯，他们可能就会比较能够听我讲话，你知道吗？我觉得人还是有那种
哦，一家人一家人，
对对对对对，要先把同温层给画出来，这样，
嗯，
对，哦，所以我认为啦哈，就是这一集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近期我们也遇到很多朋友，那这些朋友其实都死党，就是那种国小国中就认识到现在这种朋友。然后大家近期因为一个朋友开店，大家要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会讨论工作嘛，或者是讨论最近过得好不好之类的，嗯， 就除了我们朋友以外，那有一些可能来做一些疗愈的朋友们，或是说灵敏的学员朋友们，
嗯，
其实还蛮多人还都会有这样子的议题啊，就是对于现状的那种不安定感，想要寻求改变，但又害怕会有一些代价，
嗯，
哦之类的这种情况啊，对啊，所以我认为有时候我可能都会跟朋友开玩笑讲说，哦，其实我们很好运啊，或者说我们很怎样，但其实我的内心不是这样想，是真的我们努力过，而且我们真的投入很多的精神跟时间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
嗯，
对，我还觉得不够，对，我们还要再更努力，所以创业还真的是一条没有这么简单的路，
嗯，
对，要投入的精神跟时间还有甚至金钱真的是要需要一番琢磨啦，
嗯
嗯，
但我觉得撇除这些现实层面来看，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做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情，
对，从有兴趣的开始做啊，你看像刘龙，我一直讲说我自己摄影师，虽然说我国小就开始拍片，可是我真正拿着摄影机在拍是2015年开始，
嗯，
对，2015年开始拍，然后就自己学，哦，学拍照，学录影，学修图，学剪片，学构图，然后去了解相机的运作的原理，我花了大约将近5年多的时间吧，自学5年多才开始真的有去拍婚礼或是拍一些商业的案件。
你说的才开始应该是才真正的获得收益，
真正的获得收益哦，我前面投资的这些设备自己在那边买错的啦，就是诶，没有去做好功课就随便乱买的这些钱其实也投入了很多，
嗯，
对啊，所以嗯，像这个部分你说诶，刘龙啊，你现在不是拍婚礼都已经拍得很熟练了嘛，但其实我还是有没有自信的时候啊，
嗯，
对啊，因为不是每一个案件都是能够在可控的状况下去完成它的，
嗯，
对，所以我每次都是一直在接受新的挑战。你说摄影这个部分我也很想把它当成是我的正职工作啊，但是还有一些条件不允许，所以我还是继续的在就是打磨当中，
嗯，
对，期待有一天可以让它变成是我的兴趣，我喜欢做的事情兼工作这样，对，所以我也是在酝酿当中，对啊，所以嗯，真的蛮鼓励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说花一些精神跟时间在这些兴趣上面，从兴趣再开始建立为它能够为你带来一些收益，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成就感啊，
嗯，
你当你有开始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愿意投入或是愿意学或是做的更多，
嗯，
对啊，那你有想过你的生涯当中会有这样的转变吗？到现在这样子，
我的生涯吗？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10月，对不对？
嗯，
到时候可能几年后我们再回来听这一集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为我们的就是为我们走过的这些路留下一些记录，
嗯，对啊，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 Podcast 虽然说是主要还是要分享给听众朋友啦，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它也算是我们的
生活记录，
对，也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记录，
嗯，
对啊，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你刚问我的问题，嗯，就我也没想过我是这样子的走向
对啊，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学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嗯，
都是我自己有兴趣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看我会不会觉得有所区分，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学的东西很多，可能不止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对，
但是你会发现我放掉某些我曾经学过的东西，
对，
比如说美甲或者是画画，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在每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会去厘清说我自己在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能力跟天赋，
嗯，
我所谓的放掉并不是说我就以后都不做，而是把它变成很像消遣跟兴趣，
除了消遣跟兴趣以外啊，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提升美感的部分，啊，
对，所以我如同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你学习过那就是一个累积，
嗯，
并不是每个阶段你都要把它拆得很零碎
哦，这句我很喜欢，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也学习过很多，但最后我会选择这些是因为我从中获得，我也觉得我自己做得到，
对对，
而且坦白说我觉得啦，比如说像做动物沟通或做灵性工作好了，我觉得要三观正，
三观正还要不要家世清白
就还要祖宗十八代不能有什么，
对，你要去申请良民证你知道吗
不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真的很重要啊，就是现在自己在开课或者是我看过很多别人分享的，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重要的特质，
因为你的一句话会影响到你的学员或是对方很深层的、那个、对，
虽然我一开始其实也是想说学兴趣然后想要了解虎妞，会开始收费或者是成为动物沟通师，我觉得也算是预料之外的事，
嗯，
有啦，可能有预计会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没有，不是安排在进程。
你有预料到就是说在几年前你有预料到你会是这样的发展吗？
我觉得有点超乎我自己的预料，
超乎自己的预料，就包含那个要被采访啊，然后去上别人节目之类的这些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最一开始的起点，如果以我们的品牌来讲好了，我觉得学花艺那时候是想说自己有点想要被疗愈嘛，
对，
工作上心情也不是很好，结果做了之后发现自己会有很多创意性的想法，
嗯，
所以才会想要持续去做。
对，
但是我觉得花店很现实，很大部分都是你要让人家看到那个美美的成品，
你没有店面真的很难做。
对，
嗯，
所以那时候暂停了一阵子，加上刚好我们的朋友的公司也需要我们加入，
对，
所以我们就好一阵子都是在忙那种新创公司的事情。
对，我们有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是从公司从零开始做这样子，
而且是真的忙到你没有自己私底下的时间，
嗯，几乎没有。
对，那当然动物沟通是应该说进这个公司之前就有学的，然后我陆陆续续其实也都有一直在练习。
对，
那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动物沟通师，
你只是单纯想要就是跟家里的宝贝们聊天而已。
对，
嗯，
或许未来可能更久以后会，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快的时间点我就变动物沟通师，
专职在这个上面。
对，但我会这样，有这样的转变其实也是因为有些契机嘛。
对，
就是在做免费沟通个案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加上我们都会互相讨论，比如说我其实很少看网络上面关于动物沟通的分享。
哎，我很常看。
对，你看了之后你会跟我讲。
对
对，因为我不看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不想去看，或者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黑动物沟通，没有，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不想要摄取一些我不想知道的讯息，
就我
好好做好我自己。
对，好好做好你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李敏有一点也不能讲差异啊，就是说就是感受得到就是感受得到，感受不到就是感受不到，我们都很直接的。
嗯，
对
对，所以
我不会在那边跟你就是明明就好像，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难界定，就是当你真的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学员问过类似的问题。
对，
就是我怎么知道真的是感觉到还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去界定说我感觉到的跟我胡思乱想。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碰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你就会自己脑补一些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人小我们的潜意识的构造。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就是比如说网络上面很多人讲动物沟通，或者是你会跟我分享说你在网络上要看到什么文章，然后那一阵子其实我们最常开玩笑讲的就是你都讲什么你记得吗
就哦，这样也可以哦，那
那不然你来当对不对对吧
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们在拍婚礼一样，
嗯，
有一些作品实在是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是不是？
但就是他也能够赚钱，也能够这个很主观，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很主观，
嗯，
哦，那当然我不是圣人，所以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角度跟观念出发。
你也会有自己的喜好，啊，
对对对，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喜好，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是老实话。对
对，然后针对动物沟通这个部分，其实我在课堂上面其实分享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动物沟通你要感受到动物的讯息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事，但是你要怎么好好的作为桥梁，然后好好的帮助照护人跟宠物沟通，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
非常的困难。
对，因为你不能够偏袒某一方啊，你如果偏袒饲主， 那动物他们的诉求就不会被改善。那有些人很爱动物，你也不能过于偏袒动物，因为人类的诉求就会被忽略。
对，所以你要怎么在中间取得平衡，就是靠沟通。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开玩笑讲说，其实动物沟通最难的是跟人沟通。
确实，
你不要讲动物沟通，正常来讲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最难的也是沟通啊。
是啊是啊，
对
啊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这样开玩笑讲，比如说啊，这样子也可以，那不然你来当。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好啊，那不然就试试看啊。
你真的是被我这一句唤醒的吗？
就是我会觉得说，你跟我分享一些资讯，我会觉得也太荒谬了吧。或者是其实我很多都是抱持着一个心态，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过天使灵气的课程，我的学员有上到一堂很雷的课。
对对对，
我其实是难过跟生气同时并存。
哦，这两个要交杂在一起其实也蛮困难的。
没有，难过的点是在于这个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可能因为网络上的言论，不论他理不理解这个东西，他对于这个事情的定义，我觉得这样子让我很难过。
嗯，
生气的部分是我觉得以换个角度讲，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位老师，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位沟通师，我觉得好像能够做的东西还蛮多的，我还可以做的更多的这种感觉。
就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要这么草率的就
对，或者是是什么原因让双方的落差这么大。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想说啊，不然我试试看啊，就是我想要理解看看说我自己做不做得来。
嗯，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我服务过的客人每个都很爱我，每个都觉得我最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跟磁场频率有关。
对，
嗯，因为我记得我忘记是谁问过我说，你觉得你有没有遇过 OK？
嗯，
但是其实从我服务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那种真的让我受不了的客人。
就算有也是和平落幕啦，
就算有也是在初期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终止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初期讨论的时候谈不拢，我就不会，我们就不会安排沟通，
硬
接或是
硬去做这个服务啦。
对，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的。真的在沟通的环节或是沟通完成，其实我觉得都是算是蛮，都是很好的状态。
但我觉得前提还是你真的要勇于去打开这一条路，你才有办法看到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转变成你的经验。
我必须得说，从我以前一直疯狂的免费个案跟后面开始收费之后，我觉得我开始真正有累积，开始真正有进步，是从我开始收费开始。
因为你会觉得虎皮在吃饭
哦，
我想说为什么
吃播，
我的耳机一直听到一个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因为他们肉排吃完了，现在在吃干干。
嗯，
那刚刚讲到哪里？
我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累积跟收获是从开始收费的时候。
对啊，因为
才有的累积。
我跟你讲，这个中间决定性的一个东西就叫做成就感。
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以前免费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免费就不会珍惜。
对，我觉得对对对，不会珍惜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没事。
所以我你问我说我有预料过我会往这个部分发展吗？我觉得我有预料，但不会是这么快。对，所以其实很多包括连后面的排程，比如说我学疗愈然后开疗愈的课程，
对，
跟我现在一直持续在学习，其实我的目标都在那里，但是我一直会觉得哦，那个目标好像没有这么快达成，但是一个一个的又都达成，
就是逐步按部就班啦。
嗯，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定一些目标然后慢慢去达成。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目标或是你连一点行动力都没有的话，那就算有再好的目标跟再好的机会，你也达不到了。
你在讲什么？达不到了，
达不到了。对对对，
达成不了。
达成达不到了，对，
达成不了。
对啊，就这个意思啊。对，
就我觉得就有点呼应前面讲的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或是你会排斥，
对，
或是觉得自己做不来的事情，
不论排斥喜欢或者是觉得很有困难，
对，
很有挑战，其实你光在那边思考其实事情不会运转，
行动吧。
对，你真的做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也可以，或者是原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这么开心的事。
对啊，你看像那个林敏其实一开始也不会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或展现自己的人啊。
嗯，对啊，的确是。
对啊，现在你看
Podcast, 我都是默默观察。
对对对对，刘龙就是问题儿童。嗯、只要什么开会啊讨论事情啊，我问题一定最多。
你就是那个以前上课最讨厌的学生、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老师说好，那我们准备下课了，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就一大堆问题、
对对对，我就是那种，对，
大家都不用下课。
对对对，我不懂了，我就是要问到我就是要一定要问。对，
好讨厌哦。
我还是会看场面啊，我还是会看气氛啊。我很会读空气耶。
是吗？
应该可以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从开始录 Podcast 之后，其实我们实际上真的对于像什么分享故事啊、说故事的这种方式啊，或者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思绪更清晰、更有条理的表达，这个都是我们持续坚持做，然后从这个坚持当中而转变出来的收获。对啊，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如果主要是这样啊，就是刚好朋友创业然后开店，然后我们自己也有感而发啦。对啊，然后也跟各位说声抱歉，晚了一个礼拜，
因为都在忙朋友的事。
我觉得最近真的超到一个不行，我这样早上七点八点去上班，然后晚上七点八点下班回来之后，就在那个店里面帮他弄到一两点，这样子持续了五天。
因为我们都没有分享到朋友开店的状况，我们会有感而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帮忙他的过程中有发现到他很多其实没有想清楚的地方。
对啦对啦，
就是可以想清楚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对，但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对，可能他在意的点不是这样子。对啊，所以他才需要更多的建议或是人，
很多人的帮助，
对，来协助他成功嘛。对啊，那我想在我们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哦，至少知道说开店哦，原来
有这么多妹妹嘎嘎，
妹妹嘎嘎，对不对？然后找店面有什么样的方，有什么样的妹妹嘎嘎之类的，对啊，所以不要去放弃任何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的机会，
累积经验吧，我觉得也很重要，累积经验的机会，
对，
不论这个经验是好是坏，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的突破，然后挑战一些新的事物。其实我一直在想哦。我那时候其实有问过林敏啊，就是针对于我们想要来拍 vlog 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一集齁先预告大家，就是林敏就是他就是一个不会入镜的人，
我是要当幕后场景人，
对对对，然后我明明就是摄影师，明明就是我拍比较好看，但是却变成我要被拍，我真的不懂，我谁来帮我劝林敏，就是到底
怎样
该如何倒回正轨，你知道吗？
我不能拍你吗？
我可以拍，我没有问题。
以前你拍照，你的照片都是我帮你拍的。
哪一种？你都帮我拍一些很搞怪很奇怪的照片。
你的搞怪照就是你的正常照啊。怎样？
可以 OK 没问题。
你是不是没办法反驳？
没办法没办法，对，确实。
因为你安安静静坐在那才是不正常。
OK 好哦，然后现在这样要来破坏那个形象就对了。没有啦，开玩笑。好，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跟林敏说，就我说你觉得我们拍 vlog 会有人看吗？然后我可能有时候我会过于去用
太多，
对对对，就是会想太多，或是用商业的角度去看它，就是说我投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没有报酬啦。对，但我觉得林敏讲的也蛮棒的。
我讲什么
啊？我做这么好的球给你，你竟然说你
没有啊，我只记得说我那时候是跟你讲说做就对啦，
对啦，
就是先拍就对了，再慢慢调整。
对啊对啊，
而且有猫就有流量，
我们又不是主要拍猫
虎妞 magic。
对对啦，是没错啦，对啊。好啦，反正就是如果你有想法就去做嘛。对啊，像我们现在有想法想要拍影片，
对啊，比如说像那时候 podcast 我们也是想了就直接录啊，录了之后才慢慢调整啊。
对啦对啦对，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还是要有那个行动力啦，
很难你一想要做就可以一步到位的。
对对对，需要一点时间调整。对啊，这也是经验累积的一种方式，所以一起成长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航道， 对啊，能够在航道当中再找到更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向，就往前航行啊，不要停。一起成长还是我们虎皮妞妞卷的真谛，
这么伟大，
这么伟大，没有这么伟大啊。我们的听众的数量其实有时候我啊讲到这个 也来聊一下好了，就是好了，反正就讲到了嘛，就聊一下，就我们就是这么真实啊。对啊，有时候我也很在意就是
数字
就排行这个部分。
嗯，
对对对，但我说实在的，就其实我蛮多朋友问我说啊 Podcast 到底好不好赚啊，然后有没有赚头啦，或者说你们是不是接很多业配啊，还是什么是不是 Podcast 有一些广告的收益啊。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实讲，就是本身在那个 hosting 的平台上面，它其实是可以设定广告的。但我们后来讨论之后，我们是决定就是不设定任何广告，就是我要给听众一个最好的体验啊，应该这样讲。所以我是把广告全部关掉，我们也不接业配。
对，
就单纯就是真的就单纯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以我们虎皮妞妞犬跟食鱼花这个品牌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啊。好，那另外一点是我有时候会很在意那个排名嘛。那就也蛮常被问啊，就是说哎呀你们排名啊怎样怎样的听众数多不多，就想说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老实说我们还真的做身体健康，因为我们算小众啊。
对，
宠物类还是算小众，然后又是沟通相关的。对啊，所以怎么说呢，
不要被那数字愚弄，好吧，
不要被数字愚弄，就我们就开心做自己就好了。但是也老实讲，就是至少就是有发单集的这个排名下面，其实我们都还蛮常进宠物的排行榜前十的啦。对啊，就也是算是小有成就，好吧，很小的成就。
但我觉得是我们的特质，我觉得我的客人也好或者是听众也好，感觉都是很像常进人。
常进人哦，
对，每次你都跟我讲说怎么办都没什么人听，我就想说啊那真的就是做身体健康。然后每一次开课就问他说那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他就说哦我有听虎皮妞妞卷。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奇怪，就是你不是说都没有人听吗？
对啊对啊，我就看后台数据就真的还好啊。对啊，
然后每个问蛮大多数都说哦我有听虎皮妞妞卷是听众之类的。
哦对对对，
我就想说那到底那个数字是哪来的。
对，我也在想说我们这个下载数跟那个订阅数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就明明就没有很多你知道吗，
但是
就少少的。对
对，但是问下来其实好像那个比例也是挺高的。
对啦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就真的是跟我们一样。我们真的很常进。
对，或者是你在那边讲说可以留言或者是帮我们评论，结果都没有人留，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的评分我们的那个评分永远在27个。对啊，都没有增加过。对。
你看你多在意那个数字，你还记得27。
对啦对啦，好啦，不要在意这个数字，反正就是认真做，然后坚持我们所做的事情，
分享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对啊对啊，
虎咪。
对啊，他在李敏的麦克风前面翻滚啊，烦死了。真的是很欠揍。然后我们现在有听到什么 Coco Kiko Coco 的声音都是虎咪
啊，好痛好痛，不能伸手，你不要抓好吗小朋友，
皮的要死，欠揍了。
难怪虎妞虎皮都说他又臭又吵
又臭又吵。好，哇，今天分享还蛮久的。对啊，好啦，那我们故事也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在今年的年底之前的第四季，我们还是有实体的动物沟通还有天使灵气的课程。好，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还是一样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是私讯吃鱼花的官方 LINE。虎咪他刚刚用手敲麦克风啊。
对啊，他也想录。
好，就是可以刚刚讲到哪，食鱼花的官网或是官方 LINE 账号也都可以私讯我们。好，取得一些课程的资讯。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这里是虎皮妞妞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